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幸福又快乐的时光，对吗？非常的宝贵，并且如果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未信主的慕道友愿意决定接受主，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一同的欢喜快乐这样。早间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是洗脚的爱的，洗脚的爱。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里面第二节提到一个经节，我来为大家读：从前我愚昧，罪恶辖我心，使我的脚步完全远离神，今被主寻回，能不欢心？现今是一个罪人，蒙主恩量。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你嘴唇的言语跟他对抗，甚至攻击他这样。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眼睛通常你不太喜欢看到他，你会眼睛转头不愿意看他这样。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实在不想跟他面对面站立在他的面前，你干脆用你的脚投票，你直接用脚直接转离远离他这样。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全身堕落的时候，到最后脚会呈现一个光景，远离主这样，你的脚会远离主这样。我高中有一个同学，他姓刘，他很胖，所以有时候大家叫他刘胖子这样。他是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有一天他的姐姐对他说，他说你实在需要洗你的脚这样，因为你的脚太臭了这样。然后他回答他的姐姐说，他说我洗脚了呀。那他姐姐问他说，你怎么洗脚？他说我就是清水这样弄一弄，我就洗了脚了呀。他姐姐说，不对，你要用肥皂水好好的把你脚洗一洗，然后洗干净这样。那他姐姐说这句话对不对呢？对的，因为我洗脚也是水呢随便撸一下我就算洗完脚这样。事实上这位同学，我也曾经好几次坐在他的旁边，我就闻到有一个恶臭的味道上来的。那么从哪里来呢？从他的脚这样。那他认为他洗了脚，其实他没有洗脚，他没有用肥皂好好洗脚这样。所以听了那个话以后，从此以后我自己洗脚也是用肥皂好好的洗脚这样。有一次我在公司上班，我有一个比较高的位阶在那里，所以我的办公室不是办，我的办公桌在众人的办公桌的最后面，很大的一个台子，有一个高背椅子在那里。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众人都下班的时候，大家离开把灯关，我还留在那里。有时候我就在那边祷告，我也没走，我就在那边祷告，我就跪在地板，在公司的办公室的地板，我就跪在那边祷告这样。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突然主让我看见，我实在没办法理解我居然可以看见这样。我看见我的脚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用眼睛看见我的脚，我的意思是我在跪在地上的时候，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主让我看见我的脚。我非常的惊讶，我灵里面，我里面的眼睛，主打开我的眼睛，可以看见我里面的脚。而我看见我里面的脚，让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悔改敬虔的人，一个跪在办公室地板祷告的人，应该很敬虔了吧？可是主让我看到我的脚，我里面的脚居然是如此的污秽，同时非常的恶臭的。而那个恶臭不是这个鼻子闻到的，是我里面属灵的鼻子闻到我里面的脚非常的恶臭那样。主开我的眼睛，叫我明白，你这自以为义的人，你这敬虔的人， 你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洗净，特别是你的脚这样。因此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明白，原来全身最脏的地方是哪里。全身最脏的地方绝对不是你的脸，因为你天天要洗脸，对吗？有没有人早上不出门？我们早上这边有没有人不出门，我们就不洗脸就出门了？绝对没有。你一定会很注意你的脸，你一定会很注意你的手，你对你的身体看得到的地方你会很注意，但脚经常是我们所忽略的，看不见，对吗？因为它离得最远最远。所以圣经有关脚的这个经文有好几个地方，我们今天要稍微来分享这样。所以我们要先来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这是不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好，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按着这顺序，中间有跳几节，到48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屏幕来读，请。有一个。圣经常常有很多宝贵的话语，可是我们也却常常忽略，是因为它跟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的知识、圣经的神学，经常反而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我们经常会祷告，也认为主，你用你的宝血将我洗净，而我也被洗净了。但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需要被洗脚。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需要被洗脚那样？我们总觉得耶稣非常的伟大，他全身上下都很干净，什么都不用洗。然而这边耶稣提到，西门，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用水为我洗脚。于是有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坐席，于是他就拿一个盛满香膏的一个玉瓶这样。他来的时候，他不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我来了，我给你报道，我名字叫某某某，不是的。他来心里非常的羞愧，羞耻羞愧到一个地步，他不敢面对耶稣，他不敢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样，他只好来到耶稣的背后，有一点像偷偷摸摸的。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极其的羞愧，羞愧，我只敢来到耶稣的背后。耶稣并没有看见他，他知道有一个人来到他的背后。他来到他的背后做什么？挨着他的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在他的胸膛哭这样， 也不是扶着他的手背引气，不是，他是在做什么？他是挨着耶稣的脚哭。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中间最软弱还被陷在最终的那些很软弱的，被罪屡次缠绕的，被污鬼缠绕的那些很软弱的弟兄姐妹挨着他们哭掉。这位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她挨着他的脚哭，哭到一个地步，用她的泪，那宝贵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掉。何其诚实，我们多久没有流眼泪了？我们多久没有流眼泪了？我们多久没有在耶稣的面前，或者是挨着他的脚流眼泪了？所以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最宝贵的头发，女人一身亮丽柔顺的头发多么的美丽，她用她最宝贵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你没办法想象这个情感的流露，理性的对抗，在理性里面你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理性使你端坐在那里，理性使你有一个端着的那个样子和脸色在那里，以及属灵的位置经常是这个样子。然而情感到了一个地步，我连面子都不要，我连理性的这种我要计算一二三四五的这种理性连面子都不要的一个程度，我感情冲到一个地步，主啊，我连我最宝贵的头发都要为你的脚擦脚，这样擦干。而这个人是谁做的？有罪的人。只有在深深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才会这么做，这样，否则你永远是做得好好的，这样不关我事。而这是人性多么可怕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或许常常就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样。所以不但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他的嘴连连亲他的脚，哦，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宝贵，从人最心的深处意识到我是何等的一个罪人的，我罪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都不这样认识我们自己，我罪到一个地步，我只配亲耶稣的脚，我连耶稣的嘴跟脸颊我都不配亲，这样，我只配亲他的脚。如果你是那有罪的女人，首先来你可能就扶着你好，抱住他的颈项，然后渴望与他连连亲嘴，对吗？这也是很好，不是说不好的。可是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意识到她自己何等的不配，何等的不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是何等的不配，我是一个罪人。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只配亲耶稣基督的脚，这样的这个爱以及自我的认识所浇灌出来那个玉瓶的香膏的爱，旁边的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实在是看不惯，哎呀，我看不惯这样子，你不要在我面前弄这些事情，我看不惯这些事情，这样非常大的反差。这个西门彼得法利赛人，你知道他可能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 他可能是行为良好，佩戴经文，满脑子经文，很不错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我请耶稣来吃饭，来吃饭，来吃饭。我高贵尊贵到一个地步，耶稣你来，我不要用水给你洗脚，我不端水给你。你知道犹太人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主人一定代表亲切以及友好，一定要什么？端水给他洗脚，对不对？这是非常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规矩。如果这个人来到你家，你不端水给他洗脚，代表你是非常的鄙视他和不尊重他，对吗？所以你不会给他端水洗脚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在他的内心，他接待耶稣来到他的家。我们的家是哪里？心。我们的心，我们接待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请问我们如今接待耶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接待你耶稣，你说我接待耶稣了，对吗？但你是真正如何的心态？这法利赛人接待耶稣来到他的家，他没有端水给耶稣洗澡，你知道那是何等的不尊重和污蔑，是不是？可是他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他真是一个法利赛人，我想的，所以他凡事都做得很好。耶稣，我请你来的，好像有一点我给你面子，我开一桌席，我请你来吃饭的。所以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是心里说的，他心里就说了，这人若是先知。所以这里或许讲出这个西门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耶稣好像是一个先知的，他医病赶鬼，是吗？他叫瞎眼看见，他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他听见耶稣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跟随耶稣，这个人可能是先知，他或许跟我匹配，我请他来吃饭。所以他说，这人若是先知，这人若是先知，就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所以一个属灵的法利赛人心中总是有一个论断的心在那里，非常容易论断。他论断耶稣，他有没有论断耶稣？他鄙视他，对吗？他论断他，论断耶稣，论断这个女人，他总是站在一个位置上，他论断的。所以如果他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从西门彼得这个法利赛人的眼中看见这个女人，他看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有没有看错？有没有看错？没有看错，对吗？因为开头一说37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什么罪人，所以说的什么是事实？是不是事实？是事实。然而你知道，当你说事实的时候也是论断，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个人犯罪，而且你知道他犯的什么罪，而且也是事实，然后你把他所犯的罪你把他给抖出来，这个就叫论断。你不是在说事实，你乃是在论断，因为你在论断他的事实。这样很多年以前荣教师讲到论断这件事情，我心里吓一跳。这样他说，弟兄姐妹，即使是事实，如果不是在爱心里面说成实话，或圣灵带领里面你去说的话，也是论断。这样所以他说乃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心里在这么说，这样有没有？他有没有嘴巴说出来？法利赛人有没有嘴巴说出来？没有。耶稣知道心里这个法利赛人心里是在这样说，这样。耶稣是不是个先知？是，对不对？他是个先知。我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的心里在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这样。你不想，哎呀，我一讲旁边有人听到一定说我不属灵，这样，所以我就干脆在里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这样。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前进，就是你这个嘀嘀咕咕，这样。他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搅扰，他在你里面成为一个你不可饶恕别人的一个心态，他在你里面形成一个图画，就固定住，没办法改变，这样。所以耶稣就转过身来，对着西门彼得说，他不是对着转过来对着女人这样，他对着西门彼得说：“你看见这女人吗？”你看见这女人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枝枝默默的肢体，很微小，很不起眼，穿的实在不怎么样，很卑微，说话也没什么学问。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些末枝的肢体吗？你看见这女人吗？还是我们的眼中永远只有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成了一个瞎了的眼的人。所以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泪湿了我的脚。一幅非常伟大的图画的对比呈现在活生生在我们的眼前。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你知道法利赛人进来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洗脚，第二件事情拥抱，什么一定是亲嘴的，对吗？不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亲嘴一样的，代表你心里面爱他，接纳他，与他友好的意思，这样。你没有给我洗脚，你连亲嘴都没有，你把我当什么，这样。你没有给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不住，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一般香膏在抹哪里呀？有没有人拿你家的香水去喷脚的？哎呀，没洗脚，我来喷一喷那样。你从来不会拿最贵的香膏去抹你自己的脚，不会，对吗？最多那个什么保湿的润肤乳擦一擦脚，不干燥的。这香膏是这女人一辈子所积蓄的，是她嫁娶所最重要的一个嫁妆的。所以她用她的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非常大的冲突，弟兄姐妹，洗脚叫你的罪赦免，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通常都说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我，对不对？这也没有错，这样。但耶稣说了一个我们理性上从来也不会去这样想的，唯有你在为耶稣洗脚亲嘴用香膏抹的时候，你所有的罪才赦免。法利赛人觉得自己没有罪，因为没有这样的爱耶稣，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理性属灵所占的位置全部都给打散崩溃了。 因此罪的赦免跟爱有关系，是不是？是不是有关系？罪的赦免跟爱主是有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的罪赦免了，然而我却不爱耶稣，那个罪还在你身上的。所以他说，所以西门，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何等的伟大这个故事，那么深刻，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效法这个有罪的女人，用你全所有的情感，用你全所有的珍贵，用你全所有的头发思想的理性，头发思想心思意念，来为耶稣洗脚，用你的头发擦干它，用你宝贵的最珍贵的那一份膏抹耶稣的脚凉。所以我们知道，在逾越节那一天，耶稣即将被在客西马尼园捉拿，在逾越节吃宴席的当中，主耶稣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要交在他的手里，也就是说他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有一切的荣耀权柄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而且仇敌要做他的脚凳。这样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要归神那里，于是他就离席了。那个席是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一个宴席，与耶稣基督一同吃那宝贵的宴席，就是羔羊基督自己，称之为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宴席耶稣亲自摆设宴席来给门徒吃，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这个宴席主耶稣离席，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今如今不知道，后来必定明白。接下来彼得回答说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吧。第八节，请。彼得说，我那个同学姓刘的，后来他读了台湾的国防医学院的医科，这样做医生非常好，我非常爱他，我们非常好的关系。他说，我的脚已经洗了，不用再洗。我们常常自己会洗脚，这样你可能也用属灵的一些观念，或许要试图洗脚，这样。但主耶稣离席给彼得洗脚，这样彼得认为他的脚已经干净了，对吗？有没有这样认为？彼得认为，我的脚已经干净了，主你不用替我洗脚，这样你是夫子那么尊贵，我自己洗就可以了，不要为我洗脚，这样。彼得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彼得总是冲在前面，对不对？彼得拿刀削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对不对？彼得拉着耶稣说，你不要这么做，我可以与你一同去死，对不对？彼得做了很多事情是其他门徒所没做不敢做的，对不对？ 彼得使徒也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去看看耶稣如何，对不对？他有一个极大的爱心，对不对？彼得有一个极大的自我的道德的标准在那里，对不对？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想了半天，我去问耶稣一件事情，我如果问得不好一定挨骂这样。所以耶稣的标准，耶稣的标准，哎呀，他就是这个标准。这句话我一去，他一定要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这样。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我饶恕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这样够了吗？彼得说完这句话，心里面满怀期望的眼光望着耶稣，准备耶稣来拍拍彼得，你真是好，一般人事不过三，你第四次第五次到了第七次你还可以，七代表完全，彼得你真是完全啊。他的弟兄是谁？安德烈。安德烈腓力来找安德烈说，我们已经遇见那一位弥赛亚的时候，安德烈怎么说啊？拿撒勒人能够出，那句话实在够难听的，对不对？啊，能出什么好东西？还不是好人，是什么好东西？拿撒勒人，哎呀，能出什么好东西的呀？所以我想彼得和他的弟兄安德烈相处一定是不太容易。哎呀，这个安德烈又直又快，这样一刀一句话一定戳到我的心里面，啊，恨得咬牙痒，要不是看你我弟兄，我早就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忍耐忍耐，因为我要去告诉耶稣，我忍耐他七次，所以我要忍耐他七次，忍耐吧，忍耐到七次，哎，我忍耐了七次了，道德的制高点，彼得来到一个七道德的制高点，来到耶稣，夫子，我的弟兄饶恕我七次，啊，不是饶恕我，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七次，你觉得怎么样？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不是这样。我们许多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属灵的观念，这样也没错，不是错，这样只是不够，不是在耶稣的标准里面，不是在耶稣的氛围里面，这样耶稣的标准和氛围是如此的高，这样高到你我都不可能达到，不可能 impossible 这样。然而在彼得自我的道德的制高点的标准里面，其次耶稣基督对他说，彼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或者是说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恩典，去饶恕你弟兄姐妹的那个恩典，神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个恩典，不是你自我的那个能够忍耐半天，忍耐半天，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第七次勉强还是忍下来得胜了，不是，是神耶和华我们的父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道德这样和美德这样，七次，好叫那一个侮辱你的，好叫那一个得罪你的，好叫那一个攻击你的，在你这完全的恩典所赋予之下的70个7次，最终他要被饶恕过来，并且悔改。这样，假如神只饶恕我们七次，你我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了，是吗？啊？请问，耶稣饶恕你几次啊？算一算好不好？如果你手指头不够，我的手指头借给你，你算不过来。 耶稣基督饶恕你，已经你数不过来，并且你明天还会犯罪，你后天还会说错话，你在后天还得罪人，在你闭眼的那一天，你可能还在某一些的情况里面挣扎，在那一天你快要闭眼的时候，主仍然在饶恕你一点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恩典。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个恩典是大到一个东离西有多远，我就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经节，虽然我列在后面那样，感谢赞美主。诗篇103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认识一个弟兄，非常好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他的口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批评任何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可能那个弟兄对他很不好，包括那个姐妹可能做错很多不好的事情或做错事情，他的嘴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这些人的坏话的，没有。但这么好的一个弟兄，他有很大的软弱，我每一次看到他以及他的软弱，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极其的难过。而他在那个软弱当中，他也意识到自己在那个软弱当中，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话语的时候，他也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的。他说主那么的，他说不出来的感恩，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在纠缠他的时候，他对主还是有一个伟大的盼望。主，我虽然如今如此的软弱，但求你帮助我。他祷告了，也祷告，但还是没看到那个果效。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罪孽有多深你知道吗？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要不要去测量一下天离地有多高啊？你测量不了，你也没办法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到底有多高多深的。你大概理性里面你会这样子理解这样，但你真正的内里的属灵的那个真心的氛围你体会不到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没有。我们常常揪着一个人家对你不好的一句话，你就揪住他的，揪住他，揪住他，小小的一个得罪你，你就不肯饶恕。多久的日子仍然心里还记着那里不舒服不舒服，看到他，他跟你热情打招呼，你也勉强应付几句，这样心里面就嘀嘀咕咕，哎呀很讨厌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神对我们何等伟大的宽容，宽容再宽容。他宽容你到一个地步，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因为你敬畏他，你寻求他，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再来读一次，请。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要有多远。他要叫你身上的过犯要离你有多远，远到一个地步，东离西有多远，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那个伟大的感恩在里面？主，我有许多的过犯，主，这个罪如今仍然缠累在我身上，主，这个关卡我过不去，主，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里面就要流眼泪，主啊，我实在胜不过，但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要离我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这件事情我所不能饶恕的罪也要离我有多远。这是神伟大的慈爱向着你，你愿不愿意让他坐在你心里面的？之所以你过不去，因为你揪住的，放手 ，let go， 放手 ，let go， 放手。当你一放手的时候，主就把它给拿掉了。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回到前面，彼得觉得自己很好，你不用替我洗脚，这样耶稣基督说，我若不你与你洗脚，你就与我什么无份。你明不明白这一句话的严重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膝盖以上都很干净的，会不会？会，对不对？然后我的脚却是不干净的。主耶稣逾越节离席为他们洗脚，我若不与你们洗脚，你上面的干净与我无份。你可以想到这个非常大的冲突，你没办法理解和接受这样，所以通常读过去你也就算了这样。所以主耶稣盼望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干净的。你不能遮掩不看，某一个地方你没有被对付，某一个地方你没有洗净，你就当作是干净的这样。所以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彼得最后才意识到，请问主耶稣说这句话，这句话带来的力量怎么样？假如是夏弟兄来跟你说，不，对不起，夏弟兄来跟彼得说好了，说同样的一句话，一个字不落，我来说，请问彼得会悔改吗？不会悔改，因为我的话没带着光，你懂吗？你懂吗？话语的能力，主耶稣话语的能力，主耶稣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像一个光，光照彼得的全身上下，让他看到，主啊，不但是脚要洗，连我的什么头也麻烦你现在也洗一下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要洗脚还是洗头？我看全身上下都应该洗一洗这样，对吗？是不是啊？凡是认为自己不需要洗脚的，头都有问题一点。我们属灵的地位和氛围和思想，跟耶稣基督所盼望赐给予我们的，还远远差很大的一段距离一点。所以彼得后来一被光照，夫子，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掉。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十二节，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了吗？彼得洗完之后，不是耶稣洗完之后说了一句，我现在做的事情你们明白了吗？请问当时的门徒明白吗？还是不明白，对吗？请问我们读了这个圣经，我们明白了吗？可能还是不明白。你说，哎，下了下弟兄，你解释，我现在明白了。我告诉你，你很可能出了这个，碰到你那个对头，你立刻又不明白了，对吗？我们何等的健忘，我们得了健忘症，我们得了失忆症，你懂吗？照了镜子转头就忘记了，对不对？有没有这句话？照了镜子转头 就忘记了，我们得了健忘症，我们得了失忆症这样。主啊，所以我向你们所做的明白吗？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样。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在旧约有一个扫罗，他逼迫大卫，对吗？就又有一个扫罗逼迫大卫，大卫是神心意所拣选的，对不对？在新约有没有一个扫罗？有没有？在新约有一个扫罗，他逼迫谁？他逼迫耶稣，对吗？旧约的扫罗逼迫大卫，预表耶稣，便雅悯族的扫罗这样。旧约的扫罗是便雅悯族，他逼迫大卫，大卫预表耶稣这样。新约也有一个扫罗，也是便雅悯族，也逼迫耶稣，对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十五节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一个什么？叫全身最脏的是哪一个部分啊？罪人里面最罪恶的是什么？罪魁。你最脏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你的脚。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十五节，十五章十节，哥林多前书，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你知道耶稣基督要洗彼得的脚不容易的。彼得这个人脚是很，你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骄傲在那里，这样他时常要表现。所以保罗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神学的知识，他在法利赛人中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在我同辈当中，他是在同辈当中是佼佼者这样。然而这样的人，他最后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可是耶稣基督就是要在这罪人中的罪魁显明他的怜悯，叫这个罪魁，你不是罪魁，你也不是罪魁，你可能是罪人一号，我是罪人二号的，或者是你是小罪魁一号，我小罪魁二号，保罗是大罪魁的。这个最大的罪魁，最严重的罪魁，神都可以在他的身上形成这样伟大的怜悯和恩典，叫他成为在新约里面拓展教会的先锋以及榜样。神可以在这个罪魁身上做成这么伟大的事情，更何况在你我的身上可不可以做成？请问对吗？保罗说这件事情不是在表明，哎呀，我现在多么属灵，所以我是你们。保罗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保罗是在讲，连我这个罪魁，我都可以蒙神这样的怜悯，成为榜样。这是个榜样，就说明神也在你身上也必定要做成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都是神的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我在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什么？榜样。所以耶稣基督要在你身上洗脚，我们也要彼此洗脚。保罗是什么样一个人？主耶稣提到保罗的时候说，保罗，保罗，使徒行传二十六章说什么？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一起来读，你用。扫罗，这么伟大的神学士，同辈中的佼佼者，将来要接他师父的那个地位，在大祭司面前一言九鼎，他是用什么踢耶稣基督脚？你明白吗？脚。我们远离主投票的那个是什么？脚转离耶稣。 所以要不要洗脚啊？你要不要被洗脚啊？如果你不被洗脚，你来到天上，有一天你会什么？提耶稣。然后耶稣想了，你不高兴，你就转头就走了，你的脚投票了。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约翰福音十三章提到十八节，提到那卖耶稣的人是什么？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需不需要彼此洗脚？你需不需要你的弟兄姐妹为你洗脚？需要。你不要说不需要的，我们来，我再问一次好不好？你们来回答，你需不需要你的弟兄姐妹为你洗脚？
需要。
哎呀，没有把握的。当然我知道你们的心意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洗脚，饶恕七十个七次，这样我们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我们也，我自己也需要被洗脚，对吗，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最后在一两分钟就结束这样。耶稣基督的身体，启示录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灯台中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身穿长衣，直垂到哪里？脚，你的脚需要被遮盖的。这一位像耶稣基督的人子站在灯台的中间，他的脚好像在炉中什么？锻炼光明的铜。你一定会问，主耶稣，你的脚已经很干净，怎么还要去锻炼呢？主耶稣的脚是什么？锻炼光明的铜。你知道什么叫光明的铜？有看过光明的铜请举手。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铜环，这样是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早点名之前，一定要先拿一个油一块布把它给这个铜环，因为它会成铜铜像黄黄的。我们的不知道你知道吗？他知道，一定要擦擦的亮亮的，然后才出去点名呢。擦完之后非常的亮，像金子一样那么的亮，这样铜。主耶稣的身体预表什么？教会。主耶稣的脚需要什么？锻炼。你我需要什么？锻炼，成为什么？光明的铜。铜预表什么？铜预表我们人彰显神的荣耀。铜，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几次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他的脚。我这边就列了一个经文在这里，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需要彼此洗脚，而那洗脚的爱就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用泪湿了耶稣基督的脚，用头发给耶稣基督擦干，连连亲嘴，最后把香膏给什么？抹上。今天耶稣基督在你我的身上正在做这一件事情。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当你的眼睛，当然很好，这样我不怀疑你的盼望，这样。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主耶稣，我是你那脚，是要霞炼光明的铜。主啊，求主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除去我们无知的心，除去我们蒙蔽的眼，除去我们封闭的感情。主，叫我们全然被洗净，叫我们的爱完全从心里的深处涌流出来，能够为教会洗脚。主啊，这是何等伟大的爱，是你所赋予我们的命令使命所要成全的。 求你来帮助我们成全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